第灵性顿超三界为物啊。亲王故后啊，当面佛见亲啊，就是八度咯。此即非独超八王亲，兼可令历代族匹呀 通沾法义呀 族就男呐 祖先呐、那匹呀当然是女了 通沾法义呀，所有见亲功德，当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以广自他存亡之心量啊，宁和菩提寺院兼可培福啊，这很简单。186页，某书载记回阳者经历啊，一个美国妇女，这是我看到的一本杂志，心地很善良，断气后这个神识脱离肉体，到一个绿草如茵的地方，这个草原这个羊群呢，他会讲话，跟他交谈，眼前一片都是净土，气候又宜人，忽然到水边，这水中的鱼啊频频致意，于是问候，这个美妙的情形令他流连忘返，他不想回到人间，险恶的现实世界他很痛苦啊，他一直不想回到阳间来，也岂料啊，在于空中今天一视为自己啊施行急救啊，这急救又清醒过来，哎呀，他说你们不要帮我清醒，不要帮我急救，就让我死掉，为什么？哎呀，我看到这个环境比这个人间好的几百万倍啊，这个不是有办法形容的啊，人间的这些畜生都不能讲话呀，那边的都是很和善的地方，这个美国人一定是做得很好的善事，所告到的地方都是畜生会讲话，大部分都是净土啊，大部分都是净土。有的人讲说，哎呀，这个净土是不是一定邪佛的人？不，他这个净土是方便说，啊，方便说还是在这生灭法里面，是以商家则为王者，持世而悲痛，焉知王者去处更胜人间？啊，所以到底是活人哭死人，还是死人哭活人？这个我常常在问大家。到底是我们要哭王子，还是王子要哭我们，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要哭王子，王子万一去的地方比我们人间更好，那你是哭他，是他同情我们才对啊，不是我们哭他。哎，所以说到底谁哭谁还不知道了。底下说，究竟存者悼念王子，或者是王子为存者哀泣啊，令人大惑不解。这个就是这样子，你生存在这个世间，我们说哀悼王者，做种种祷告哀戚啊，或者是王者说，哎呀，你活在这个沙婆的现实世界苦不堪言，我现在解脱了，按照道理他要同情我们才对了，所以两个人呢、应该互相哭泣啊，是我们活人哭死人，还是死人哭活人，这个很难讲啊。底下是由前述的事例可以知道，人性的善良临终可感得净土啊，那么世间人讲的，外国人讲的，没有正信的佛弟子称为方便说啊，因为他的环境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如同净土。那么正义恶报随心而转，念佛必然符合因果。阿弥陀佛意即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无量的时间，无量光就是啊无量的空间。我们人日日口诵心为，就是心思维了，一心求生西方，临终自可感得无量寿无量光的世界，精进念佛80天中种满了清净种子，临终随念而至清净世界。第八章设置灵堂啊，因为这个很短，我们念一下就没有了啊。188页，灵堂布置应该庄严肃穆，简单隆重供奉西方三圣，前面悬挂王子的相片，陈设香炉水果鲜花啊，这是一般的布置了。王子灵前以莲花灯代替民间的金童玉女，代替民间的金童玉女。那么祭品应该一束戒荤，佛像后面垂挂黄布，再置放棺木，王子遗体为脚朝外方向，朝外方向啊。那么应备念佛机260中不停的播放佛号，助念的时候不宜旁误他事啊，应当等到助念完 才设置这个往生莲位以及灵堂或者是灵桌朝夕捧饭，这也只是表达我们的亲啊虽亡侄那还是按时的成婚审成婚定审啊，哎对吧，早上啊黄昏 啊有固定的时间呢 啊来啊关心审啊行就是关心呢、啊、安灵哎出殡以前莲位以及香炉由这个灵桌移到这个出殡殿里会场啊，这个殿里啊结束随棺究到墓地啊，现在就是火化了，这是指土葬了，安葬后啊，现在就是讲火化后了，哎我们直接啊就送入这个啊火葬场，由这个孝亲捧为啊丧宅啊，现在骨灰没有捧为丧宅，就是直接就送到纳骨塔啊，附安置灵桌就是安灵啊，此事啊除了祭拜以外或者念佛或做佛事以此功德回向亡者，现在没有人这样做，现在人啊出去就直接送啊火葬场以后灵骨堂直接就送到啊师父的这个纳骨塔去了，除灵七七四十九天或者是百日撤除灵桌，哎超过四十九天了、啊哦，有的人是比较久一点，百日啦，啊，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啊，出殡以后回来就全部都拆掉了，那哪里等到四十九天呢？对不对？并将莲位以及香炉安置于祖先牌位，啊，旁叫做出灵，何如？将莲位火化，亡者的名字写进祖先的牌位，那讲夹罗夹罗夹罗的是安呢？啊，把这个莲位火化。王者的名字写进祖先牌位，跟祖先同享祭祀，这是一般世间人没有往生是这样写的，一般的往生的话都是独立的啊，写一个牌位放在这个道场里面，现在我是比较不主张这个盖罗，因为盖罗你跟着就是祖先那一些凡夫哦，哎与其你要盖罗不如啊比如说来讲堂写着这个莲位，那讲堂写的莲位你随时随地都在修行，随时随地都在超度，随时在消灾解难啊，随时随地都在拔度啊，你要干你祖先的老，对不对？那你如果没有结婚干什么老，是不是？哎不需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将来这个这个养和禅师那个纳骨塔呀、啊、一楼就要完全安置灵位，安置灵位给这个啊，有的人呢、啊、这个骨灰不放在啊我们养德禅寺，但是他要在养德禅寺立一个牌位也行，哎要是骨灰啊放在我们那边啊灵位也要安置，那也行，哎没问题，这都行，我们呢、啊、都接受，哎以下的七样啊，这个炉灰一小撮，那么入这个祖先香炉，这个叫做河炉，叫做干炉，哎应该这个河炉啊写作病炉啊，台湾话病合并的病，那么这个就比较接近台湾的话病炉啊叫做干炉啊，这个干啊叫做不是这个叫做合炉啊，合并的病叫干啊，这台湾话合并的病病炉啊，但是这个也是你们知道意思就好了，台湾话叫做干炉啊，那么祖先牌位应该家中供奉的佛像割开，可是一般没办法，但是一般的住家受限于空间以及传统做法啊，没有办法向寺院或者另设往生堂，那么但是尽可能另设一个低于佛桌哎这灵案供祀之，假设实在是没有空间安置两个桌子，那么使因陋就简方便把祖先牌位安在佛像的右侧下方，那这个一般现在都是这样子，中啊乡下尤其多，中间的天堂啊一定是佛像，尤其是观音幔或者是妈祖，右边它就是祖先的灵位啊，底下就何以为烦恼，因为以抗拒的心态来面对因缘法啊，什么叫抗拒，就是能所不断啊，抗拒就是以为它是真实的，以为有实实在在的境界，叫做抗拒的心态，如果你观空万法皆空不抗拒自然除，你根本就是降服内在就降服了一切，认识了心就认识了人生跟宇宙，哇我们不需要用抗拒的心，也不需要，为什么要 有抗拒的心，因为你自以为是啊，不了解缘起无自性，对不对？哎，有的人他为什么会烦恼？哎呀，我犯错了，一直在那边求忏悔。释迦牟尼佛高僧大德就告诉你呢，犯错你一直苦恼有什么用呢？你要观照缘起性空这个道理，没有实在的世间，世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哪里有实体可得？对不对？我们一个人不能狂妄，但是也不能自闭自卑啊，自卑到极点啊。不管我们怎么人家怎么欠，我们始终是很自卑。哎呀，我犯错了，我很痛苦，那谁同情我们？你就释迦牟尼佛那也没办法了。我们不能狂妄，尤其不能自卑，对不对？我们是未来佛啊，有犯错改过就好了，是不是？哎，改过就好了。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法，因缘就是无自性，它没有永恒性的。你自以为死有个错，那我现在犯错你拿得出来吗？业性本空，对不对？所以业从心起将心散呢、啊罪从心起将心散啊，心若灭时罪亦亡。那你告诉给我啊，告诉我那罪在哪里？业性本空，所以我们一定要悟到缘起无生的道理，我们自自然然的解脱自在啊，不能在那个钻牛角尖，钻不出所以然出来，哎，不可以的。有的人了、啊，哎呀，一犯错，我也不行了啊，自己讲我不能往生了、啊，我没办法修行了、啊，也不求忏悔呀、啊，又怕人家笑啊，怎么样？那就死路一条。是吧？这个、啊、佛菩萨呀、啊，是大慈大悲，是大格局的。啊，没有说你犯错他就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你跑到地狱的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绝对不是佛菩萨的问题，佛菩萨救你都来不及了。好，再来啊，我们剩下来啊一点点啊。那么我昨天呢、啊、看了这个附录一、附录二，哎，觉得那里面内容啊，哎，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啊，那写的还蛮不错的啊，诸位你才会写。啊、哦，附录一、附录这个，我觉得这个不错，很好。啊，本来我是附录一、二、三，我不讲的。后来我昨天翻一翻，哎，这个实在是很不错，这些资料。但是因为自己看，你们也看不懂啊，怎么写连位，什么招魂幡呢、啊？啊，亚吉给懂幡呢、啊？比如说空难死掉了，亚吉给懂幡呢、啊，很远的去招魂，那、啊、就是要怎么写啊？我昨天看，哎，这个写的很好，这个资料值得哎提倡哎，诸位才知道，以后说不定你要。做这一行的也不一定干这一行的，是不是啊？你有才有办法赚人家的钱啊。哎，因为后面怎么写都弄得很清楚啊，是不是啊、哦？好了，明天是共修，下个礼拜啊，不是啊，下个礼明天是共修，这个礼拜的六日是讲这个临终备览，临终备览。那么礼拜一啊，可能在讲净土圣贤录义解啊，简单讲净土圣贤录义解，下个礼拜一跟下个礼拜一，对，在下个礼拜啊的六日一，简单讲四次。因为啊下个礼拜啊，我们这星期六啊，今天星期一嘛，星期六两个钟头，星期天再两个钟头，那临终备览就告一个段落。那剩下的时间，因为我们啊这个净土圣贤录啊讲得太久了，以前是文言文，没办法讲快不来，大家都看不懂，甚至啊碰到难的，我跟法先师啊就在那边研究，哎呀，这个文言文怎么解啊，他讲的，我说你不对，我才对。他说师父大概应该这样子啊、哦、再来继续研究。所以说这个实在是很难啊。后来啊，法先慈悲把它整理，我叫他一定要把它赶快把它整理出白话文、哦、我们现在讲的进度才稍微快一点。这净土圣贤录已经讲了几年了，中间的休息的时间又长，所以我们补课讲四次的话等于八个钟头等于共修两个月的开始时间了啊。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净土圣贤录一解啊，而且讲了以后净土圣贤录一解后面这有一段很深，但是保证看不懂的，那个一定要师父解释的，没有人看得懂啊，你就是法师都看不懂，这个是保证的，那个一定要来听课的啊。那我们今天到这个节到此结束啊，明天共修啊，下课。 190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191页，第九章，念病仪式。啊，念也入念，病出病，仪式啊，这是供参考啊。192页，古代的这个念啊，分大念、小念，现在都已经变通了，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分，大部分都是一并完成。啊，这个所谓的入念，大概都是指王者沐浴啊、化妆啊、更衣啊，以及入关这个仪式。啊，一般都还要叫法师啊念念经，这个入念的时候啊，家属应该念佛，而且把这个功德回向王者。反正在佛门里面来讲，只要有念佛做功课都要回向啊，而且是一并名扬两利，不管私人用功大众念佛都一律要回向。我说王者应着何种服装服饰，并没有明文的规定，民间呢是以穿这个皮鞋高跟鞋啊，都认为这个是会，恐怕王者神识回来的时候会发出声音，所以主张大部分穿布鞋，这并没有什么根据，不足采信。那有的人讲得好像铿锵有力，一听到什么叩叩叩的声音呢，就认为这鬼魂回来了，死的时候给他穿那个高跟鞋。好像言之有物，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啊。那么目前这个入殓的礼节啊，家属啊，那么往往为王者啊准备了好几套古代的服饰，穿了以后啊，好像是古代的人。一般都是怎么样呢？头戴这个瓜皮的小帽。圆圆的，你看过这个僵尸的片子就知道了，小孩子戴的瓜皮小帽，跟这个僵尸没有什么两样。现在的人为什么要打扮这样，我也搞不懂，是不是没有这样子生意的没有生意做？现在的人死亡应该穿现在的衣服吧，为什么要穿古时候的衣服呢？这种装扮呢，令人百思莫解。其实现代人生前穿惯了，也是现代的服饰，那么为什么往生以后反着这个古装呢？这个佛教徒啊，这个入殓一般可以着平常啊服饰或居士服。现在佛弟子啊更好了，你们有空啊到咪店去看看，整套的，还很好看呢，非常庄严的，整套的。看你的 size 大小，我还不晓得这流通的东西这么好。就周罗汉往生的时候啊，带了一套去，他们说这很庄严，我才知道这流通处，原来我开的流通处我都不晓得有这种东西，因为我从来不管这个，因果你自己负责。我常常跟这些工作人员讲，因果就是你的老板，你的老板不是慧立法师，用慧立法师来管你们，那就管不着了，用你们的因果管自己。因果就是你们的老板。
那么一个重视因果的人，一个重视尊重三宝的人，在念念佛发决定心都会往生。所以你看，我以前也说过，三年前詹师姐江苏姐今天往昨天往生了，我就告诉他，三年前就告诉我说，师父我呀往生的时候你一定要来给我加持。我跟他讲，詹师姐江苏姐你一定往生，跟我最老的，跟二十年以上的就是这个最老的菩萨，还有周罗汉差不多15年，江苏界差不多20年，我就跟他讲你一定往生。他那个多用功，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我讲课徒弟讲课，他一定到。结果那一天6:04断气，我打电话过去，8点多打电话过去，我跟他儿子讲，你现在就马上去摸摸你妈妈的顶部来告诉我，我受记过的一定会往生的，盖过章的这个人是决定往生，一点都不会偏差，因为他那个人他是决定心，他病苦从来不吭一声，委屈也不吭一声，他这个人是从来不讲三宝的过失，跟周罗汉一样的，口业是非常清净，对三宝是极度的恭敬，见到师父一定是下跪顶礼。那是就凭这个心，我说江师姐你一定往生，看得出来。好，跟他受记以后，3年后，今天啊，昨天他儿子去摸摸头，6:04断气，8点多头顶还是热的。好，还可以去助念的法师，回来都知道，都是笑的，脸多好看。周罗汉，我跟他讲你一定往生，江师姐我跟他讲你100%往生，为什么？他看得出来。他那个对三宝那种恭敬心，那个口业之清净，一点点都不敢造，这个就是净土。现在他们就是住在净土里面，啊，那还没有断气以前，我就跟他儿子问啊，那天晚上说你妈现在状况这情况怎么样？他说全身都冰冷了，剩下这个颈部还有顶部两个地方，我就是这个就已经到天界了，至少天界了。但是不能弄错，到天界了，那最后这个是要一定要往生净土。但是两位的品位都不高，都是下品的。为什么？一个人如果是断气以后1-2个钟头以内就冷了，都是下品的。如果一个人断气以后12个钟头以内头顶都是热的，这个就是中品的。如果一个人断气以后24个小时全部都是像烫的一样的，那就像印光大师这个弘一律师，这个往生24个小时顶部全部都是热的，那是决定上品上身的，没有一个人品位比他高的，而且都是大彻大悟的禅师，像莲池大师这种，他根本就不用说，有名延寿禅师、莲池大师这种，决定不是凡圣同居土的，都是开悟的人念佛，至少都是方便有余土，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凡圣同居土的。那往生以后，那顶部都是24个小时都是热的，哎，那个一个老居士，那头顶啊，戴着一个帽子，啊，就离别人老居士呢，他往生的时候，这个帽子啪，有一点冲力出去的。气往上贯穿出去，7天以后看到尸体比活的时候更庄严，一点臭味都没有，这个很容易判断的。哎，但是两个人呢都没有交代清楚，到罗汉伯爷爷，罗汉嘛讲要讲晚上，我以前不要这样做，学佛学了几十年就是没听过临终被拦，江师姐去，他儿子说要给他送冰库，这个通通是师父去懂哎，要不然两个都完蛋了。还好他会讲一句话，我哪系列叫输出力的，我
规世的人即句话讲了上行上准，叫我处理上准，去动个，不能送兵库的。我叫他几点做助念怎么样子啊？我去的时候啊，他们很太早叫我们去了，太早叫我们去了。像是这样去啊，头摸摸啊，胸部啊摸摸啊，啊这个腿摸摸。我说哎，这个还早了，还早了，这个还早，就从今天开始练了，练了还没死的活人就先死掉了。大家先回去休息，不出所料，隔了一天多，他才断气的。对，我说过两个人他一定往生，两个通通往生，一点都不会假的。这个往生他本来就是平常的功夫，而且绝对不是说我临时再来抱佛脚要拼的。师父看过的人，那个多少千千万万的人。我跟他讲的受气往生，这是一点都不会假的，根本就而且我跟他儿子讲，你妈去一定往生，100%，没有往生的砍我的头。我现在也要告诉诸位，如果你能够配合啊正法、正知、正见，师父所交代的，我已经重复讲过了，两条戒律你不能犯，犯了没有救。第一个毁谤三宝，断众生慧命。就维系的一句话都不要谈。第二个，不能盗生起物，就是大众生用的东西你一毛钱都不能动，这两条戒千万不要犯盗，犯盗千佛诸事不通忏悔。这两个人就是永远不说三宝的过失，而且是恭敬三宝到极点。你要跟他讲是非，他马上转过去，他不跟你谈。那遵守佛教所讲的戒律，我们要给众生信心。我们举这两个例子都是师父受记过的，而且都是肯定他一定往生的，那就果然不出所料。3年前我就跟张学这样讲，你一定往生，100%，这看得出来，那种诚恳，那种精进，那种没有是非，这个就是净土，这个就是净土的人。他是无争，与世无争，无争就是净土的保证，与世无争，完全跟世界没有争论。现在也哥告诉诸位，在座进入文殊讲堂的人，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往生净土，很多，因为这里非常强调没有是非，他不再造业，吃饭很有规矩，一次又一次的欣喜课程都是坚持不变的。所以师父一直讲，要开悟很难，要有正量非常难，但是要往生净土很简单，但是你要听师父的话，就是要配合我，不能用你那一套，要用我这一套，用我这一套一定往生，没有往生来砍师父的头。这两个老菩萨，你说他也没有什么什么正量大彻大悟，现在就是没有没有，他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啊。那个讲出这些对师父，那个罗汉贝亚对师父那恭敬都没话讲，去到罗汉贝亚家，他一定坐着师父练这，他一定马上下跪顶礼，先跟你顶礼。罗汉马来，他一定马上就赶快下跪顶礼，绝对不二话不说，先顶礼师父再说。那讲出这样，但是身体不好，他只要听到师父的声音，眼睛也不好，他马上就跪下去。这种对三宝的那种信心，他不管你法师有没有修，你有一件袈裟就够我尊敬，够我种福田，这种强烈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我已经告诉诸位，三宝的是跟非，就算真正的错，你把它讲出去散播出去也没有好处。讲三宝的过失只有坏处，在律学里面讲过，连毁塔毁佛像，你可以把这个整栋的佛像塔全部把它打掉，不能说比丘的过失，何以故？会断众生的慧命。这个你看，这佛的比喻有多严重，你可以把佛像打掉，是个触佛生邪罪很重，你可以把道场打掉，就是不能说比丘的过失，因为这个会断众生的慧命。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法的重要性，抓住纲领了。我们现在学佛，哎，也没事，法师的过失，法师负责。
我们的过失我们负责，出家人有出家人僧团的规矩，我们也不是凡夫，不是圣人，我们也不够资格去批评人家。哎，好，有这两个佛弟子，而且我一定告诉他两个都往生，通通不出师父的所料，看平常就看得出来，真的